刚刚我们读到路加福音八章的一段耶稣在地面上的事迹，其中有一个赶鬼的事情发生。我想用一句话提醒大家，就是那边有一句话说，鬼被赶出来以后，他求耶稣啊，叫耶稣啊能够准许他进入猪群里面去，所以鬼呢最后就附入猪群，那么闯下山崖。这个提醒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连当时被犹太人认为不洁的猪，鬼要进去它里面，都得耶稣准了。而当时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而今天耶稣已经钉十字架死了。希伯来书二章四节说，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今天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可是今天有一些教会呢，仍然大谈鬼附啊，好像鬼随随便便都可以进入附在一个人的身上。好了，我不晓得各位您的观点如何，不过当我们说我们要为替人赶鬼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圣经里面这一些耶稣所教导的，圣经所教导的我谈到这里所以我们就要非常的，当来到了谈到鬼附赶鬼呢，我们就得十分的这个小心，我们一定要照着圣经的启示，照着圣经的教导来讲鬼附跟赶鬼的这个真理好，我们大家来看一段的圣经，那是记录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不管你用哪一个版本，不管你用哪一种语言方言有些教会他允许弟兄姐妹用英文圣经，我们有些不许。华文教会，我们说华文教会你不要用英文圣经，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是不是允许我们读英文还是其他版本的圣经。不过我们说，假设你是用其他的语言，其他的方言华语之外或者英语，我们都可以，或者哪一个版本，我们都可以一起同心来读，同心同声来读这一段的这个圣经。这段圣经不长，十七到六章，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十八、十九三节罢了，一起来读。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我再用我这版本和合本再读一遍。你要嘱咐那些，使徒保罗对提摩太，使徒保罗对他青年的同工提摩太，也是一个青年的牧师提摩太这样说。你要嘱咐那些，你要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也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吩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今天我们就分享这段圣经，就是持定永远的生命那么就是 这个正确的来管理财富。这里说主父今世富足的人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然后第十八节说又要嘱咐他们啊，怎么样的利用钱财啊，在好事上富足，然后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第十九节就是第三，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持定真正的生命。所以持定真正的生命跟财富的这一个管理啊，或我们如何用我们的钱财，关系是很大的。财富从圣经来看，财富它并不是一件罪恶的事情，有钱并不是罪啊，财富并不是罪。为什么？因为神创造财富。我们说我们不赞成人赌博，为什么？因为赌博是我呢，第一赌博贪心，第二赌博呢不义。怎么不义啊？因为我想用两块钱把你身上的更多的钱赢过来啊，我赢的钱或者是你的钱，你赢的钱是我输的钱，所以我们的钱在这边啊输来输去。这个是很不易的，有人就说，那做生意还不是这样？我赚你的钱，你赚我的钱，是这样吗？不是的，做生意跟赌博完全不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做生意是我做生意，你也做生意，结果呢，我做生意我赚，我们两个做生意，但我赚你也是赚嘛，是吗？做生意是双赢的，赌博是怎么样呢？赌博是一赢一输，这是第一点。赌博呢，是我们的钱如果像我们今天新加坡的这些赌博的方式啊，一种是我们的赌博就是我跟你直接的博弈，你赢我的啊，我赢你的；另外一种是有个中间人就把我们所有的钱记起来，然后就怎么样呢？然后他自己收了一大半以后呢，就剩下一些呢，就分给你们，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今天的彩票啊，跟万字票，跟多多啊，把大家把所有的投注的钱记起来以后，这个中间人就怎么样？先扣掉，先啊拿了一大部分的，超过一半啊，超过一半还更多，拿一点点的就分给你们中间这些人。那么这些人赢的呢，是就赢到，那赢谁的钱呢？是不是赢中间人给我们的？今天一般上做中间人都是合法的，都是这个博彩公司了啊。博彩公司是不是博彩公司拿钱来让我们赢呢？不是的，都是我们的钱集中起来。所以这个是第一贪心，第二个是不义。可是做生意是怎么样？你赚我的，我赚你的钱呢？可是你赚我，我赚你，结果大家都赚。哎，你赚我，我赚你，大家都赚，怎么可能呢？钱是哪里来的呢？原来其实是钱是什么样？神创造财富，对不对？神从天上降下水，那这些水都是钱，知道吗？今天我们买水贵得不得了啊！有人画一个漫画说啊，你吃干面呢？3块钱，你吃汤面呢？你吃汤面要3.9块，为什么？吃汤面要3.9块，因为七月开始水价涨了，30%嘛。有人画了一幅漫画，在报纸，我在报纸上，我们本地的报纸上看见汤面干面三块，那么汤面3.9块，因为呢都起了30%的水钱，所以这天上掉下的水是财富，地上长出来的五谷菜蔬各种各样的经济作物，椰子啊、棕榈啊、橡胶啊，这些都是财富。还有呢，地底下挖出来的矿啊、石油啊、海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海产啊，这些都财富。 这些财富是谁创造的？就是神创造的财富。然后这些财富呢，就让我们去经营啊。所以你我去做生意，我赚了，你也赚了。当然会做的人就赚得多一点，比较不太会做生意的人他就赚少一点。但是呢，无论谁都会赚。那真的是亏的话呢，其实怎么样？其实啊，就是在这些神所赐的财富中在运作。他并不是我拿我的财富出来，你拿你的财富出来，然后我们再来经营，不是的。一直的天天的神把怎么样无限无可以说不知道多少的财富一直天天降下，天天赐下，让我们全人类一直经营一直经营，所以财富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财富是神赐的，神赐财富。上帝说他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他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在这个约伯记四十一章，神这么说，天下万物都是我的。所以神创造财富。诗篇六十五篇说，草场以羊群为衣服，草场以羊群为衣服，谷中也长满了五谷。所以这些羊群整个草场都是羊，还有谷中长满了这个五谷。我们就是看见神创造财富，所以财富不是罪。那么神不但创造财富，神也赐下，也赐福，也把财富赐给人。所以你注意到，我们说财富不是罪，圣经的许多伟人呐，都是富甲一方的。亚伯拉罕富有吗？不用说了啊。以撒，我们说这些列祖啊，这些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我们看到所罗门啊，所罗门的富有。那么旧约，这是旧约。新约呢，我们看到亚利马太人约瑟是一个富有的人。亚利马太人约瑟就是怎么样？他的这个耶稣的这个安葬的这个是亚利马太人的。还有巴拿巴，那一位巴拿巴，他非常有钱，他把他的这个产业卖了啊。还有来到了菲律宾的时候，一个吕底亚是卖紫色布的富人。紫色布当时是非常名贵的，如果卖紫色布，我们可以这样想哦，他不但是开布店开服装店，紫色布是当时非常名贵的。你可以假设他是好像今天一个开这一个金店的人，或者开这些很名贵的商品的一个女商人。所以我们说啊，这是神呢也赐福给他的儿女们。神的儿女很多是富甲一方。当然我们会想到我们会等会讲到神的儿女当中有一些也是极其贫困的，但是我们知道神都有他自己的带领哦。那么神不但是创造财富，神赐福财富给人，神也怎么样使用财富。比方说神让人用财富来怎么样建造会幕里面呢那些这个帐篷啊，那里面的设备啊，很多是金金器银器。那么到了圣殿的建造，到了今天福音的广传，到了神也借财富赐福给人，我们就看到神创造财富，神也使用财富啊，神也使用财富。所以今天论到财富的话，并不是不属灵。论到财富的话，并不是哇，财富就是怎么样，犯罪。有些人啊，从财主跟拉撒路，财主呢，下地狱了。 他很有钱下地狱。乞丐呢，拉撒路上天堂，他很穷上天堂。我告诉你，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步的话，这个是这完蛋了啊。拉撒路为什么拉撒路为什么上天堂，并不是他做乞丐上天堂，并不是他穷困上天堂，因为他怎么样，他其实就是他因为他信，就是简单的说。那么财主为什么下地狱，他并不是因为他很有钱下地狱啊，要不然的话亚伯罕你要造亚伯地狱里面才可以看到亚伯罕，那就不对了，是不是？财主呢下地狱是因为他拒绝了，很肯定是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所以圣经你不要整本圣经，你必须用整本圣经的一个观点啊，叫做圣经的总原则一个观点来看。所以这个财主下地狱是因为他带着罪离开了这个世界。好，可是财富却今天成了许多人侍奉跟敬拜的对象。所以主耶稣啊说，你们不能够一面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啊，马门就是财富。所以今天许多人用很多的时间啊来侍奉跟敬拜这个马门。今天许多人拜倒在财富之下啊，以致有人呢因为财富啊就起了争论了。财富呢也常常拦主人更进一步的来爱主。财富常常拦主人更进一步的来侍奉主。所以有人说金钱啊财富啊似乎有魔鬼的势力。财富似乎有魔鬼的势力。其实我们要有个正确的这个观念，财富本身并没有所谓势力，财富本身并不是罪，只是魔鬼呢，他利用财富来捆绑人，魔鬼利用财富呢来败坏人，怎么败坏人？借助人的贪心啊。那么魔鬼呢，更利用财富来分裂人。捆绑人，今天很多人被财富捆绑着，最简单的就是他因为财富他可能怎么样，没有因为财富他可能不太可能亲近主啊，不可能亲近主，他用财富来败坏人，让人贪心啊，追求那些不义的钱财，用魔鬼用财富来分裂人。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报纸上很多的很多的这些叫做名人望族啊，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大富翁啊，大富翁死了，这个大富翁是开赌场的，该赚很多钱，他死了以后怎么样，他的这个就怎么样，他的孙子就控告的他的一个儿子，还有呢他的女儿呢也控告了，来控告他的这个另外的儿子。我们看见报纸说啊，就增加了许多的怎么样，许多的使到这个问题增加了许多的变数。你当然这是一宗罢了，其实你差不多每一两个月你就可以看到报纸就有这一类的因为财富而使到家庭分裂，因为财富而使到怎么样，使到这个人与人之间啊对立的很厉害。因此耶稣有人要请耶稣分家，跟他说分家。其实我觉得耶稣来分家是最适合的。为什么？因为分家是要分的公平啊，分家是要分的最公平。那有谁能够比耶稣分的最公平呢？我看没有一位啊，地面上没有一个人，清官不能够，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清官不可以。 所以清官判下去，最好的法官包青天来判，结果你发现到还是不行，所以应该是耶稣一定是可以，可是耶稣拒绝了，为什么？耶稣讲一句话，耶稣要你人的家人的生命不在乎，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有钱没有钱跟生命没有关系。有钱的人可以借助金钱来持定真正的生命，穷人也可以借助我们的不足来持定真正的生命。有钱人借助钱财来持定真正的生命，就是他借助钱财呢来做啊那个真正有生命的人所做的事。穷人也可以借着怎么样我们的不足来持定真正的生命。我们虽然不足，但我们绝不贪心。我们虽然不足，但我们怎么样绝不去赌博想发横财。这个就是我们不足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持定真正的生命。所以耶稣拒绝了，他说人的家道不在乎丰富，不在乎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家道丰富不丰富跟生命没有关系，但是要免去一切的贪心。耶稣说这句话就点出了为什么没有办法来公平的来分家产，即使分的最公平的话，因为我们贪心，人的贪心，我们也是怎么样啊？我很公平，我得到这一份，可是我不是看这份，我还看到你还是比我多啊，我得到还是比你少。如果说大家都公平啊，大家都公平啊，你得五十，我得五十啊，啊，你就会想到了，我得五十，可是我用力用卖很，我出了很多力量啊，你出不太多的力量，你得五十，不公平，不公平。所以总是有很多方法来找到怎么样，找到不公平的理由。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贪心，所以这个钱财呢，就财富呢，魔鬼就利用它来捆绑人。所以今天可能有人没有来，他们怎么样？可能他们啊，为着，我不是说为着工作，今天有一些工作，你做护士，你做医生，你做警察，你做巴士车司机啊，你今天可能因为轮班轮到你，你可能不能够来，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大家也都明白，是不是？可是有些人就是怎么样，就是为了财富，他可能今天需要，他们都说了，你要我常常在一些场合听到人说，哦，你想要做生意，你要赚更多的钱，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去打高球，打高尔夫球。你只有打高尔夫球，你才能够跟那些商人一起的怎么样啊？一起的谈谈生意，一起的联络感情，一起的这个有交情，所以他们就利用了礼拜天了。礼拜天，结果礼拜天打高球，不但在新加坡打，甚至呢有时候也得怎么样，也得跨国打球啊。那都是要跟着这一些怎么样，在商场上生意上有来往的人，我不是说打高球是错的，但是因为常常在礼拜天，所以我不是说你联络这些人想要做成一笔生意是错的，但是问题就是你需要牺牲了你聚会的时间，牺牲了你许多啊跟主亲近的时间，你就受到捆绑了。主怜悯我们啊，我们看见魔鬼就借助这个财富来，我说捆绑人，还有来这个败坏人，许多人为着财富败坏，然后呢这一个分裂人，许多家庭，许多朋友许多朋友都为着这个钱财而分裂。所以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为自己借助钱财，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如何免去？ 如何免去我们对钱财的那个贪心。贪心在十诫当中是怎么样，是一个罪啊。别人物件，第十条诫命，别人所有的东西我们不可以贪心。我们知道贪心，我想罪的几样罪的根啊，那个根本就是骄傲，是一个根本罪的根本。从骄傲产生许多的罪，贪心啊，贪心也是从贪心产生许多的罪。主怜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真正要能够成长，我们真正要持定真正的生命的话，我们一定要免去一切的贪心。那如何能够免去对钱财的贪心呢？我们当然可以免去对一切的，要免去对一切事情的贪心。有人在情欲方面贪心，所以在情欲方面贪心怎么样呢？所以他自己有了家庭，他还在华人的这个华人的观念中呢，是没有说一夫一妻的了。所以很多的华人，尤其是早期的华人也是，今天的有些华人也是，那么怎么样，这有一个家庭，有第二个家庭，有第三个家庭，其实这就是一个贪心。那么外国人呢，他们说哦，我们是一夫一妻的，那怎么样保持一夫一妻呢？哇，我现在结婚，我有妻子了，不过呢，我如果贪心想要第二位，我就跟第一位离婚。所以他我有一位这一个美国一位很有名的明星，他的他有一个绰号叫玉女。我知道，我可能你知道玉女是谁，可能你也不知道，我想我们不用讲他的名字玉女。这位人这个结婚了很多次啊，结婚很多次，离婚很多次。最后他说他怎么说，他说我是，当然他表明他的信仰了以后，他说所以我们呢是我完全赞成一夫一妻。所以他怎么，可是他说那为什么你离婚呢？他就是我为了要保持一夫一妻的这个制度，所以我一定要离婚，离婚了以后我再结婚啊，一直是一夫一妻一夫一妻。我看这个是一个败坏的社会，败坏的人带出来的败坏的思想，其实这也是一种贪心啊，这种是情欲上的贪心。现在我们讲如何免去钱财的贪心呢？第一，我们在想我们应该做钱财的好管家、经理人、保管人。钱财有它真正的主人，对基督徒来说，钱财的真正主人，你跟我，我们袋子里的钱财的真正的主人是神。我们不过是这些神所托付我们，把这个钱财托付我们，所以他有真正的主人，这些钱就不是我们的了。因此呢，我们用在任何神喜悦的事情上，我们要学习做好钱财的管家，就是忠心的管家啊，用在神喜悦的任何事情上，做容神益人的事。当然我们叫被教导啊，我们来到教会，教会教导我们啊，当纳的，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是教会的教导，教会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进我的家。神说的，我的家是神的家，使我家有粮啊，使我家有粮。所以有些人就说了，你看他一听到10%啊，才10%，十分一是10%，那个教会啊，要每个，特别是那一些，因为今天有一些教会他们强调，我们当然也强调，不过我们还有多一句话，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有这句话，他把这句话去掉，然后硬性的十分之一 啊，据说，我只听说，是不是这事情是这样还不知道。如果这个月你的十分之一没有到位的话，你还会接到 reminder 红单，你还会接到红单。我是听说，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如果可能没有红单，可能只是提醒啊，你的小组长啊，或者你的就提醒你一下。但是他忘记了什么？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是的，十分意是一个原则，一个指导原则。有些人说，为什么应该既然是十捐的乐意的，就不要讲，不要再讲十分意了。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神所颁布的这个诫命啊，诫命之一，或者说一个，即使不是诫命的话，它也是一个指导原则啊，一个指导原则。我说这是非常好的，有这个指导原则，不然的话，你说我是有一次我跟这个一个拜拜的人啊，那天他也很乐意跟我谈到，我也很惊讶，他在做什么呢？他在折金银纸，因为那时候是七月嘛，七月十五他要大烧，所以这他一边做一边跟我谈。我说你来信主啦啊，信主的话呢，你不必害怕了。你看我们信主的人啊，都不用害怕。那么你们呢啊，要折要烧的话，你们心里面当然这是你们能觉得能够平安。不过我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他折的时候呢，本来要拜拜的时候呢，刚刚他拜的时候是一次一年呢、啊，到碰到了这个七月十五啊，他大概用300到500块来烧啊，来拜啊，来买这些祭物。可是烧完拜完，他说不烧不拜呢，心里很怕，很不安，很怕啊，很不安，很怕。然后可是三到五百块烧完了拜完了，他说还是不安，还是怕。会太少吗？会太少吗？所以明年呢，就来一个800到1000。所以800到1000又，那么这位朋友，我就看着这位朋友啊，这是一个老妇人，他就在折，他也听，知道吗？他一面折一面听。我在想，他没有把我赶走，那一天是很奇。很，因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你跟他讲，你就是在跟他论这些事情，你当作和尚骂兔驴，他怎么可以接受？不过他就是听。那么我说那个朋友就觉得，我800到1000，第二年还是不平安啊，稍稍拜拜完了还是不平安，所以第三年就在增加了，在增加，仍然又不平安，那要到多少呢？后来这个朋友信主了啦，啊，信主了。他说，啊，没想到信主之后呢，啊，什么都不烧，什么都不拜，但都非常平安。我说来到，我说我就，因为他问我这个问题，这位朋友他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要10%啊？10%就是十分一奉献。我说第一步是硬性规定，你还要捐的乐意，还要你捐的明白。因为你不明白，你就不乐意；你乐意，你就明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说，那到底要多少才可以啊？才可以说够呢？你们300到500不够，800到1000不够，1000到2000不够，到了我那个朋友曾经到了最高几千块钱的时候还不平安，所以难怪有时候你看他们多少能够做得到的。一块黑色的火炭标10万块钱，为什么？其实就是在怎么样，在满足啊，在想要满足要求，可是还是觉得不够。我说你来到教会，你觉得哦，神要我奉献，神要我来管好他的家，神要管好他的钱财，然后要把神所赐给我们的再怎么样来奉献给神。那当然圣经说 给谁多的就向谁多要。但是呢，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最低限度你有一个指导原则嘛，就是十分之一。所以十分之一是一个指导原则，但之后还有一句话说，你要捐的乐意的。这位老人家他信服了，他点点头有道理。我看他也是觉得很壮胆，因为他已经有几代啊，几代那个纸质好在那个地方，他现在还在这。我想他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做钱财的好管家，把神给我们的能够好好的管理，神该纳的当献的我们献上，作为荣神也作为义人的这一个荣耀神也作为帮助人的那样的一个事工，这是做钱财的好管家。第二，做钱财的好主人。诶，这个钱不是我们的吗？是神另有主人吗？对。可是他当我们成为管家的时候，就在我们能够管的这一个我们活着的时候，这些钱其实神并没有啊。如果真一个管家他要一直的问啊，我用这笔钱可以吗？不用这笔钱可以吗？但是不是的，神让你成为一个管家，同时也是一个主人，你完完全全能够支配你这些钱财。所以呢，这个我们就不能够做一个什么，不能够做一个钱财的主人，就不是做奴仆了，所以不可以做守财奴。所以不是守财奴的话，就是钱财必须一定要用，一定要用。所以我相信昨天晚上如果有中秋啊布道晚会的话，肯定啊教会要用钱，肯定弟兄姐妹您也要用钱啊。那我们应该把这个钱呢拿出来聚餐也好，如果是弟兄姐妹聚餐，我们使用这些钱参加家庭营啊，参加这些家庭要交费的，我们其实也就在用钱。用钱第一叫事工得到发展，用钱叫我们生命得到增长。很多时候生命是圣经都很熟，真理都很熟，真理也没有任何的这一个错误的这个的教导，但是为什么生命增长不起来呢？很多时候生命增长不起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使用神给我们的钱财。所以当我们想到教会需要的时候，你奉献，弟兄姐妹，你会奉献就是生命的增长。当你看到有弟兄姐妹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把眼睛睁大一点的话，其实有很多人需要帮助的，有很多人啊，他们在学习的道路上需要人的帮助，有很多人在人生的许多事情上，有时候他们会碰到困难啊，有的人失业了，有的人病了，他们当然我们盼望大家都能够来应付我们的困难，自己的困难，可是有时候不一定，有时候是需要人扶他一把的。那么这些神给我们比较有钱财的人呢，当我们看到人的需要，教会的需要，我们奉献了，看到人的需要我们帮助了，弟兄姐妹你试试看，我们以为赚钱快乐，得到钱快乐，如果你只有知道赚钱快乐，得到钱快乐，我告诉你，你试试看，你去帮助人，你把钱奉献去，你帮助人，你会更加怎么样？比你赚钱更加快乐。这是生命增长的一个征兆，一个兆头，生命增长。所以我们不做钱财的这一个奴隶，守财奴，而且呢，我们用钱不但叫事工发展，我们自己生命增长，我们的其他的人呢，因为我们用钱财也得到帮助，还有社会经济也因为我们用钱财而繁荣，社会经济 也因为我们会使用钱财而繁荣。所以有时候我知道不是很多，但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们有时候到市场去看看一些，哇，看起来很穷困，这个当然是表面上看很穷困，他那一摊又这个老人家很穷困，在那边摆小生意，可是他卖的东西都不是人需要的。他看他啊，心里面有怜悯的心，他怎么样？他拿钱跟他买这些东西，可能没有用，可能真的买了回家了就怎么样，就丢掉了。我告诉你是浪费吗？丢掉是浪费吗？不要以为丢掉东西一定是浪费。跟他买过来，第一，这些东西，比方说简单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你跟他买过来的，生产这个物件的，可能它是一个蔬菜，可能它是一个小工业品，你跟他买过来的，这个原本的那个种蔬菜的农人，或者是开工厂的那小工业品的那些商人，那些工人有的生活了，而这个卖的人也有的生活了。虽然我们没有用，没有买了没有用，可是因为神给我们财富足够，我们是可以怎么样，买了以后没有用，没有用最后就怎么样，就是放弃。但是当你这样一用的时候，最少那个种菜的农人得到帮助了，当然是很间接的啦，间接的。然后呢，这个什么，这个在卖的人也一样得到帮助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促进了怎么样社会经济的繁荣。所以当然不是每个人这么做，我自己都不够了，我坐金见肘，就是我不够了，当然没办法。我们现在指的是那一些什么样，神赐恩典，神把恩典赐给你跟我的人。所以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懂得善于来用钱财。有人讲一句话，用的钱财是你的，如果你收起来的钱不一定是你的。为什么？因为你收的钱有一天怎么样，它可能贬值。这三年来你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新加坡的钱实在是，你说对马来西亚哇很高，对美金也不错，其实是贬值的。我告诉你，我举个例子，三年前一个房子是100万的房子，现在这个三年前一百万，三年多前一百万的房子，现在是200万，200多万，很快的。为什么？因为前三四年里面一下子有一两百万，从300多万的人口增加到怎么样，500多万的人口，需求很大。所以那一些房子原本是一个，比方说原本是一个排屋，是70-80万人就可以买到的，70-80万人就可以，三四年前70-80万，100左右万就可以买到的排屋呢，现在变成将近200万，大一点的就200多万，半独立的就更不止了，独立的更吓死人。即使我们这些住主屋的人也是一样啊，得到哇一下子怎么10几万的三房变成30多万。那么当我的意思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它的贬值？如果当时教会，我知道有一些教会存千万，如果当时教会怎么样懂得发展志工，开个布道所，买一个地方开布道所，尽量的开布道所，今天这些什么，他可以，比方说当时他可以1000万元突破，他教会当中有1000万元的话，他可以开10间，即使暂时找不到工人不要紧，先把这些地方买下来。就像我们这个，我们买多少，这边现在值多少不知道，我告诉你，没有，好像没有120-130万买不到了。如果当时没有及时的买的话，现在你怎么样，大家还要付出更多来买，等于什么？等于贬值，对不对？所以你看用出去的，我们用了90多万是吧，买九十多万，我们用出去的就是我们的，虽然还没有还清呢啊，所以大家要想办法把它还清，不然的话呢，我们的钱会越来越小。 所以你用出去的钱就是你的，你收的钱不一定是你的。他可能圣经很圣经已经告诉我们，钱财会怎么样？会长翅膀飞走的，钱财会长翅膀飞走的。每一次的经济的问题，经济的风暴都是怎么样？有一些的钱财呢，就长翅膀飞走。所以，这是我们不要做守财奴。做主人就是不要做奴仆了，不要做守财奴，也不要做发财奴。哎，什么是发财奴？只知发财不顾真理。只知发财不顾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信徒发财取之有道。耶稣一直提醒我们啊，钱财是不义的，钱财不义。他说我们要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很多人读这章节圣经的就说，什么叫做不义的钱财？我们哪里有不义的钱财？我们都是真正的合情合理合法去赚的。什么叫不义的钱财？不义的钱财，当你读圣经读到不义的钱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走私、赌博、贪心、不正当的方法得到的钱财，买彩票得到的钱财，这是不义的，这是第一个意思。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这样的钱财，我们也不应该有这样的钱财。我钱财不义有第二个意思，就是不义就是他会改变的，他不认主人，不认亲的。你看他收得很好，天天跟他抱在一起很亲，他不认亲的，他说走就走，他说飞就飞，这是不义的。不义的意思就是他还会改变，他昨天很有价值，他今天怎么样？今天就完全没有价值了。最近印度好像在取消大钞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大概两年前吧，有一位缅甸的牧师来到我们神学院参观。我们神学院有一个文史馆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旧钞啦，有一些旧钞。那么旧钞当中呢，有一些已经是没有用的旧钞了。那我就问他，当年缅甸在废除旧钞的时候呢，旧钞是怎么样的？他说旧的大钞，旧的大钞多大？50 K 他们是五十单位的。我们的单位是元呢，有些是元是 dollar 是元呢。这个马来西亚的单位是人民币是吧？那么这个是好像说有些地方的韩国的单位是 won 的，是 won。那么他我说多大呢？50 跟100。我说你在不在？你当时知道吗？哦，知道。知道，一夜之间宣布没有用呢。为什么？当时缅甸的财富也是控制在一些华人，很多华人的手中，华人收的钱都是大钞嘛，大钞容易收。他一宣布没有用的话，就真的没有用。马来西亚曾经宣布过1000元的大钞没有用，不过他给你一个时间去换啊。所以马来西亚，你现在不要拿到马币1000人民币啊。不过你拿到也不要丢掉，因为现在它值钱了，它被当作古董，它被当作古董收起来哈，大概也会值回。你去买的话，大概一张也要新币200-300块，也是马币1000嘛，啊，大概这个，如果你有这个马币1000零几的大钞啊，千万不要说没有用啊，撕掉。即使现在你找到那个日本钱，当时没有用日本钱，现在你到这个旧货市场，可能一张也要用1块钱来买，1-2块钱来买。好，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你看一下子怎么样？我问那位牧师说，你当时在不在？他在。他说很惨，河从河那边飘了一大堆钱，昨天还可以用，今天怎么样？已经宣布没有用了。所以这是叫做不义的钱财。所以不义的钱财两个意思。所以耶稣有一次讲， 我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就是会改变的钱财，来结交朋友。当钱财没有用的时候，朋友会带你，会让你到回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啊，这个朋友是谁呢？能够把你带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当然就是主耶稣了，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怎么样不义的钱财来怎么样来用在主耶稣的这一个所教导的这一些啊，这个事工方面。所以我们不要做守财奴，也不要做发财奴。什么意思？如果有机会发财，当然啊，当然我们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说有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很值得买的，如果它真正啊，不要被骗。因为我们在报纸上常常看见人家被骗。如果真的是啊，他会发财，你做不做？你不做，你介绍我，我去做。当然我们要做，对不对？啊，我们要做，对不对？我们要去，我们要去，合理的去赚钱是没有错的，即使赚更多的钱也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一直去追逐啊，追逐成为一个发财奴。更不要不顾真理，啊，也不顾真理而去追求财富，所以这是不做守财奴，也不做这个发财奴。然后呢，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财富的观念，就好像说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了真正的生命。所以正确的持定生命的财富观是什么？真正的富足是生命富足，不是单单物质富足。不要忘记，财富是普通恩典，这个一定要分辨清楚。今天神把普通恩典跟特殊的恩典都给了人，普通恩典给谁？给基督徒，对吗？对。但是普通恩典有没有给不信的人？有。有些教会，你到这个他的教会去，他告诉你，你要信主，你要爱主，神就会给你发，神就给你富有丰富。丰富是什么？丰富是普通恩典。普通恩典不一定信主才有的。普通恩典怎么样？你看多少人不信主。我常常说，你从希尔斯桥走下去，右边从 ECP 从东海岸走下坡，走希尔斯桥，右边全是高楼大厦。那些大厦我们不能够念出全部，不多很多的我们可以念出主人是谁。据我知道，没有一间是信主的人的。哇，不信主的这种普通恩典，这种财富是比我们信主的多得多。哎，为什么我们的神那么富有，他不给我们像他们那么富有呢？是的，但是他也有给我们当中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富有，不过不是那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明白财富是普通恩典。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信主，我们要得什么？我们要得特殊的恩典。特殊的恩典最基本的就是什么？就是救恩。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可以享受赦罪的平安。因为这赦罪的平安可以保存，让我们怎么样得着永远的平安，得着那个永远不会灭亡永远的平安。我们把握了这一点以后，然后我们明白真正的富足应该是生命的富足，不是单单物质的富足。老底家的教会，你读圣经，老底家你知道背景，他出什么？他那个地方出金，他那个地方出眼药。听说一种眼药啊，眼药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有名的眼药。他出金啊，然后呢他还有其他的出产。主耶稣说，你要向我买眼药来让你看通明，你要去买白衣穿上啊， 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很富有，这个地面地面上很富有，可是生命不富足。主求主让我们生命富足。生命如何富足？刚才我说了，神今天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也要把普通的恩典给我们。我们得的多的人，我们照着主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使用这些普通的恩典来帮助教会，来促进社会的繁荣，也来照顾我们周边的一些的有需要的人。我们求主怜悯。我想2018年让我们把它还清吧，靠着主家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把它还清吧。我如果2017年还清，剩下三个月，今天10月2号，10、11、12，三个月啊，可能我们觉得我们这一班人的力量可能不够，因为我们有信心还要有理性，对不对？想一想。但是2018年就15个月啊，15个月来还清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还欠多少？70多万，算我们就算70万了。那么一个月平均大概是15个月，一个月平均5万，可能也是因为看起来年轻人的多，都在读书的多，做工的也不过说赚3000块钱，一个月要5万还是不容易。不过另外的就是靠着信心，靠着信心，我们一同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富足的话，应该是生命的富足，教会的生命富足的话，我们就不能一直负债，第一年负债，第二年负债，第三年负债，到了10年还在负债。90万，我告诉你，一对夫妇，今天他们两个做一个普通的工作，他敢不敢买90万的房子？敢的，为什么不敢？多数敢啊！一对夫妇100万、200万的房子都敢买，我们这么多人，90万一直没有办法还清。我们很难很难来啊，向主交代的，主怜悯我们。恩约弟兄姐妹，我们要得到神更大的赐福，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富足。我们要生命富足，真正的富足是神前富足，不是在人的前面富足。无知的财主，我每次讲到无知的财主，我就问大家，他是信主还是不信主的？大家就说不信主的。我看那个是信主的。大家每个人都用这个来做布道会，不信主的，你看不信主的。我说他是信主，为什么？第一，他有智慧，通常有智慧、有聪明、有智慧的人，信主的人很多。你看他这么大了，没有地收容了，他说我要这样做，你很果断，知道吗？很可能他祷告啊，靠着主啊，我要这样做，他就怎么样，把旧的拆了，哇，建个大的，建个大的什么，可以做仓房，可以做住家，可以做 office， 哇 ，hub 啦 ，hub，hub， 是一个commercial hub 吗？哇，这个太厉害了，是吗？然后呢，我找找他有没有任何的这个道德上的这种瑕疵，找不到，没有什么，他只说。啊、哦！我有这么多灵魂啊！我有这么多的财富，我要怎么样安安逸逸、快乐的享受？哎，安逸快乐有没有错？大家回答：安逸快乐有没有错？其实我们信主也盼望怎么样？他快乐安逸嘛？而且他还怎么灵魂啊？他知道有灵魂呢、欸？没有多少人知道有自己有灵魂的，很多人都说哪里有灵魂？他知道有灵魂的，只不过是他忘记了。灵魂不需要这些东西，他忘记了。然后主耶稣对他说，主耶稣说啊，他这个主耶稣说，他这个人啊，他这样呢，他在神前不富足。如果是他没有信主的话，耶稣会讲哪一句话？你想想，如果他没有信主，耶稣会讲哪一句话？人若赚的全世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对不对？可是耶稣不是讲这句话，耶稣说这个人在神前不富足，也就是说他会到神的前面去。 只是他到神前面去的时候他不富足，所以这个人是信主的，他也没有什么道德上的缺失，没有什么道德上的瑕疵，可以说用今天来看的话，好基督徒啊，神赐福给他赚钱啊，很中规中矩啊，奉献啊，可是怎么样，他太多的钱没有怎么样，只是在人前人家感觉到富足，他没有用在神的国度上，他回到神那个地方的时候在神前不富足。所以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但是真正的知道真正的富足是生命的富足，是神前的富足，生命啊，真正的富足是既财在天，不是既财在地。奉献是我们个人的事，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奉献的。有一些很好的爸爸妈妈看到儿女不奉献，儿女赚钱的不奉献，爸爸妈妈就把儿女给他的钱用孩子的名字来奉献，当然这个是爸爸妈妈的爱心，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奉献还是爸爸妈妈得到的。你我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决定，我们都应该自己奉献。所以我们每一个奉献都是积财在天，地面上的钱财你一定要改变成，因为你地面上真的你把钱把金拿上去的话，启示录告诉我们，我已经走讲很多次了，金到天上就变成铺路的石头，对不对？所以地面上的价值你一定要怎么样让它改变成为天上永恒的。那怎么改变？今天我们奉献，为着主奉献，让这个会所还清。今天我们为主奉献，让圣工发展。我们也盼望有更好的传道人能够加入我们的阵容里面，因为我们如果再开布道所、再开教会，我们还要有传道阵容。那么传道人啊，我们聘请传道人的经费也是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奉献，所以这是积财在天。真正的奉献是真正的财富，是真正的财富是神给我们的，不是人的。所以不要想说用人的办法，很多人都有个思想，哎呀，主啊怜悯我一次，我去买多多，你给我中一次就好。那么我告诉你，我立刻就是90万还清。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怎么做这么祷告。我知道以前在教导还不是很扎实的时代里面，有些信徒是这样想的，是我都没有其他办法，我就祷告上帝，上帝啊，你给我中一次就好，一次就好，就是那么一次。各位，没有。我们的好处没有在神什么以外，所有好处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任何的赌博、走私、贪污、妄法，我们都一概跟我们怎么样没有关系。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主啊你给我机会，主啊你给我机会。可能今天有些老人家他今天不太需要住的房子，因为他跟着孩子住，可是没有想到当时只买几万块钱的房子，现在可以值几十万，这就是什么？神赐给他的财富。所以真正的财富是神赐给的。所以再倒回来讲，真正的财富是神赐给的我们的。有了财富我们要积财在天，有了财富我们要让我们有一天在神前富足，而不是今天在人前显我们富足。我不是说在人前我们不可以富足，神要可以，你如果你问我你买豪华的车可以不可以，我说你把当纳的纳上了，只要你不犯罪，你要住皇宫，你要坐什么的汽车都可以，但是你不要偷神的钱来做这些事情。你把当纳的纳上了，只要不犯罪，你吃什么住什么都行，坐怎么样的汽车，你要穿怎么样的衣都没有错的。所以我们不要歌颂贫穷啊，我们不要歌颂贫穷。我们真是贫穷的时候，我们不必自卑， 但是我们也不必歌颂贫穷，当然我们也不必歌颂富足，我们就照着神给我们的富足或贫穷，像使徒保罗说，我可以做怎么样，我可以做这一个富足的，我可以处丰富，也可以怎么样处贫穷。真正的富足，生命富足，所以持定真正的生命，借着财富我们持定真正的生命。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借着2017年的最后一季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再一次的借着这一篇常常我们思想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关于财富，神如何看待财富，圣经如何教导我们关于财富的真理，让我们分享之后，主啊，帮助我们做一个你要我们所做的会管理财富的人。主啊，你今天让赐福给我们多还是少，都让我们好好的利用，做一个善于管理财富的人。恭敬的把弟兄姐妹每一个从老到少交托在您的手中，让我们思想神你给我们的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如何去管理。仰望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